欢迎大家留下来来参加第二场的聚会。我们一早过来的神面前，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我们还是从头开始看。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他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问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第54首。希伯来书这一整个11章，神借着作者的手敲响了自古以来众多的神所使用的器皿，他们一生当中信心最荣耀的时刻，来教导和鼓励今天的我们。在创世纪中我们读到过有很多关于约瑟信靠神的事例，特别是他从幼年一直到埃及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极其危险的试探。我们看到约瑟他的所言所行都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如果让我们选择约瑟一生当中信靠神的最美好的见证的时刻，我们可能很少人会想到他最终临终的时候交代一命的场景。但是神我们看到最终选择了交代自己骸骨的一命，来作为他这一生中最为信靠神的最荣耀的时刻。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智慧来揣测在神眼中最能展现他的子民来信靠他的行为。甚至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出于与神建立那样的沟通的时候，我们对于神所喜悦的事物的判断力会越来越差。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一段祷告我们自己并不满意，我们感觉好像只是自己发自内心的情绪化的向神在哭诉在哭求，但是在神眼中这样发自内心的祷告可能比我们自己 精心准备的，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祷告更能蒙神垂听。可能一篇讲道，甚至连传道人自己都觉得软弱无力的时候，也许在神眼中，这或许比那些夸口的、那些为人称道的讲道，对于拯救罪人的灵魂更为有效。有的时候我们担惊受怕，如履薄冰的经过了一场试炼，或许在神眼中，那样的我们才是真正交托仰望的时刻。所以神看人不是看我们所见的，不是看人的外表，神看的是我们里面，他的眼光直击我们的内心，他深深的察验我们的灵魂。所以当他要准备这样的一篇教导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当他要选择作为他的重用的器皿约瑟，他一生中一个时刻作为那信心美好榜样的时候，他选择的是这样一个对于约瑟来说展现他非常深远和坚实信心的场景。但这样一个场景不是容易被我们被人所从表面所观察和察觉的事件。有意思是我们上一次其实也看到了雅各在临死之前，他也为自己类似的交代了遗命自己的安葬的方式。他为什么在神眼中约瑟对于自己骸骨的遗命被他选作是信心的榜样，而雅各所做的类似的事情没有被提及？那为什么雅各不算是信心的榜样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那一段，在创世纪的49章29节，创世纪的49章29节，就是雅各在临死前他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都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俄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吩嘱咐众子以弟，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去了。所以我们其实能看到，仔细的来对比的话，能看到这两者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雅各的愿望，他对于自己安葬的方式更多的是出自于人的情感，他是因着自己和亚伯拉罕、以撒、利亚之间的关系，血缘的关系。所以当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上的时候，当他的灵魂被呼召要归到已故族人那里的时候，他情感上希望自己的身体和亲人能空埋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命令他的儿子们把他也同葬在那块地里。但雅各说的这件事其实在当时看是他的儿子们力所能及的，而且是很快能实现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家雅各死后，创世纪的50章的开始，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长历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这是雅各对约瑟的话。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葬埋。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父子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兵马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一段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中。 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麦利前麦拉麦比拉田的田间的洞里，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后的买来为业做分地的。比如说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兄弟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人都回埃及去了。所以很快雅各临死前留了这样的余命，约瑟照办了，很快就把他父亲的骸骨安葬在他要求的地方。约瑟在埃及掌权，所以雅各的希望的埋葬方式或者整个葬礼需要的任何的东西跟资源都能被充分的供应，甚至在埃及可能已经为雅各安排了很豪华的葬礼。我们看到他，这是埃及的人甚至为雅各哀悼了几十天，来表明对这样一位长者对于约瑟的父亲的尊重。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对于自己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的这样一个安排，同时他所希望的他所留的遗命是那么容易实现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并没有特别的信心的表现。因为他要求的埋葬方式因着约瑟的孝顺和他的能力足以能保证，而且雅各也不是说要等到神的应许，要以色列的百姓占领迦南之后再安葬，而是马上就安葬入土为安。但是我们看到约瑟可不是这样，他要把他的安葬放在了神的约实现的日子。约瑟不仅希望是葬在迦南，像葬在神的应许之地，也要求安葬在神的应许实现，以色列百姓取得了应许之地之后。这是我们看到在约瑟身上神赐给他的信心的充分的体现。他希望自己的骸骨，当神的子民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希望自己的骸骨与神的子民在一起。而当神的子民被神带领出埃及上去的时候，去迦南的时候，他也希望自己的骸骨继续跟神的子民一起上去。当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他才愿意把自己的骸骨安葬。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两者的区别。从约瑟他的对于自己骸骨的遗命上，我们看到了对于神的应许和神恩典的信心那样大的彰显。所以为什么在希伯来书这里我们看到的神选择的在约瑟一生当中对为神做美好见证的信心的榜样，选的是这段经文。因为神不只看我们的行为，还看我们背后的动机。他借着这样的经文，一方面在把约瑟当为使约瑟作为我们的榜样，甚至在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也对于神的应许展现了这样非凡的信心。好，在开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再一次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再来读一下今天这一节希伯来书的第11章的22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所以你看到当约瑟的身上彰显了真正的对神的信心，他这样的信心所生发出来的力量要远远的超过属世的能力。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二十六节，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相比而言，神拣选了少数的在财富权力影响力上有很高成就的人。所以路加福音的第18章的24节， 是路加福音的18章的24节，在青年财主的那段教导里边，给主用比喻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啊，做过穿过真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我们其实能看到，围绕在约瑟周围的试探、诱惑、坚信神的应许有多么的困难。好在神在这段教导中后半又给了解决方案，18章的26节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定是神赐给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才能帮助约瑟战胜这一切的挑战。约瑟在埃及地位是那样的显赫，拥有无尽的财富，他是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掌权者。我们看到在前面创世纪41章的40节，法老是这样跟约瑟说的，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甚至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做事，他身边围绕着整个埃及的达官贵人，但是这一切都并没有阻止约瑟信靠神。其实在我们贫穷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甚至我们是在饥荒之地乞食的时候，我们反倒容易做到交托仰望。但是当日子富裕的时候，当有权力、有能力的时候，可能这样的挑战会更加的严峻。就好像我们要端起一杯装满水的杯子行走，不让水洒出来那样的困难。所以家境富裕的人，像约瑟这样有这么多的财富跟权力的人，需要借着神所赐给他们特别的智慧，才能看到自己属灵的境况的危险。但神呢，让约瑟给我们做了那样美好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寻求神怜悯的帮助，神也会像保守约瑟那样，保守约伯那样，让信靠他的人正直圣洁，在他们的家里的财富上有更多的祝福。所以有些人会像约瑟一样，比他们的兄弟姐妹更加的富有，更加的优秀，而这样的人得救就会更加的困难。他们需要更多的神的恩典。当我们在约瑟身上看到，当我们懂得依靠他的时候，主我们的神也必要帮助我们。而且别忘了，约瑟不是很短的时间一夜暴富，一时被财富权力试炼，而是几乎持续了他漫长的一生，从他活了100多岁，这估计可能有60-70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埃及做这样的高位，掌管埃及的财富。但是我们看到他始终忠于他祖先的神。所以在今天，可能我们更多的人开始过上了好日子，家里有更加的富裕。所以求神借着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也能让我们中间这些家境富裕的人，也能像约瑟那样懂得来信靠神，哪怕我们经历那么长的持久的诱惑面前，也能信靠神坚定不移。而当神的恩典让那些居高位的、那些富有的人、那些身处高位的人像约瑟一样表现出对神坚定的信心的时候，神的恩典也将得到极大的荣耀和颂赞。而且不只是这世界上的财富地位，约瑟在埃及的生活环境从属灵上来说非常的挑战，因为整个埃及全是偶像崇拜的人，他们崇拜各种各样的动物、各种各样的植物。所以有一个作家在讽刺这种现象，说埃及人在自己的花园里种植神明，是自己亲手种的神，自己亲手养的神。所以虽然在文明上埃及可能在当时这古代的文明古国远远领先周边的国家和民族，但是他们对于那位真正的神认识是却非常的有限。所以这么看，约瑟 内心一定有着非常深厚非常坚定的信心，否则没有办法在一个偶像崇拜的环境中这么多年持续的保持着对神的信靠。甚至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约瑟身边没有一个跟他同信一位神的人，这对一个信靠神的人来说是极其艰难的挑战和考验。他放在今天，就是他在一个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祷告会、没有主日、没有查经，甚至没有人知道神的踊跃的地方，虽然约瑟拥有无尽的财富跟权力，但他自己确实置身于一个偶像崇拜的国度，他孤身一人面对着埃及各样的试探，周边的一切都在不断的诱惑他、拉扯他，让他像那里的人们一样去过属世的拜偶像的生活。尽管如此，我们看到约瑟的一生，他依然借着神所赐的信心，在他甚至到他离世的时候，他满怀盼望、喜悦和敬虔的信靠他祖先的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神会选择约瑟作为信靠神的信心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身上神所赐的信心的力量，足以战胜他所经历的一切的属世的诱惑。不只是战神的信心，神所赐的信心能战胜这世上的诱惑，我们在约瑟身上也看到了这样的信心能战胜死亡、死亡的恐惧、死亡的权势。所以在创世纪五十章的二十四节，创世纪的50章的24节，他对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死亡是对一个人真实信心的最大的考验。如果我们的内心的对于神的信号是虚假的、是自以为的，那死亡也是摧毁这样摇摇欲坠的信心的有力的推手。所以在自己在世的最后的日子，约瑟回想神所立的约，他的心中是充满了平安和盼望，仿佛死亡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他表现出任何的恐惧和抱怨，而是在最后一次对于围坐在他床边的这些兄弟姐妹们、这些家人们来见证神的信实和神的应许必定的成就的信心。这就是神挑选的，我们在希伯来书看到的约瑟一生中信心最荣耀的时刻。因为死亡没有让约瑟吓倒，没有让他的信心黯淡，反而更加的耀眼。在他临终的床上，神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成为他内在生命的力量。作为神所拯救的子民，我们应当渴望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尽全力的来侍奉神。但也许在神眼里，像约瑟一样，我们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幕，可能是神，可能为神做更美好的见证。许多人也会为自己的人生哀叹，尽管做了各样的努力，似乎依然的不满意，但也许像约瑟一样，神打算在最后一刻来赐下他荣耀的冠冕，而让我们在离开的时候成为这最辉煌的胜利。然后凭着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带着他所赐信心的冠冕进入天国，与神永远的同住在一起。我们看到神赐的信心在约瑟身上所展现的力量，也能够帮助约瑟因着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欢喜。在当时那个时间，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再搬出去是一件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的事情。约瑟去世的时候，他们还定居在歌山地，那个约瑟的智慧和他的权势为了整个的以色列百姓，选择了在尼罗河三角洲最肥沃的土地作为他们的牧场。既然他现在的土地那么肥沃，供应他们一切的所需，埃及还有那样丰富的粮食来帮助他们度过那样的荒年，他们为什么还要离开埃及？他们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迦南地跟那些强悍的迦南人争夺那里的土地呢？而且迦南比埃及没有任何的优势 可能反倒有更多的劣势。也许约瑟按照他的见识理性的思考过，没准自己死后埃及现在掌权者没有那样的关系，没有那样的交情，没有那样的之前神的保守。也许在埃及新出现的掌权者会让以色列百姓遭遇各样的压迫，而当以色列的百姓开始失势的时候，开始失去各样的权力资源的时候，开始沦为奴隶的时候，他们就更难走出埃及抵达应许之地。如果再考虑说当以色列百姓走的时候，或许跟埃及的军队还有一战，要起那样的武装的冲突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所拥有的那样的能力几乎会被埃及那样雄壮的军队所踏破，彻底沦为奴役。这些可能都是约瑟按照他的见识，他的理性能大概分析的，但是这些没有让约瑟绝望，而是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神对于他祖先所立下那伟大的应许。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的第十三节，创世纪的十五章的第十三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就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罢受助，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也许约瑟病，他可能也没办法看清或知道预知神要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可能也没有办法预见神在红海是怎样行神迹把法老来追兵来吞没，他也不太可能预言在旷野神是借着云柱火柱和天上降的玛瑙来保守以色列人一路的平安。虽然这些他都不知道，虽然这些他都没有任何的证据，但是他仍然坚信神的应许必定实现，只是因为那是神说的。所以如果我们也能像约瑟一样，我们信靠神，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信靠神，我们也能借着神所赐的信心来战胜我们一切的境遇，甚至死亡之苦，哪怕是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哪怕是在我们即将离世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对神的应许有着那样坚定持久的信心。所以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情况下，约瑟为他的骸骨留下了这样的遗命，他坚决的不做埃及人。可能从属世界的角度，也许做埃及人对于约瑟来说或许更理想，或者他更能更进一步在埃及得到最高的权利，他的族人他的家族也会沾光，开始在埃及变成最大的势力。但是我们看到，虽然在神的眷顾下，他被一步一步的带领，在埃及接手了极具尊严的权力跟财富，这么多年过来，他仍然不愿意成为埃及人。所以在他临终的病榻上，他再次来见证，来证明自己是以色列人，不是埃及人。他毫不犹豫，他的选择从没有动摇过。当然，考虑到他在埃及的地位，埃及一定会给他准备一座华丽的墓穴，甚至可能就是他众多金字塔中的一座。但他不会，也不想让自己这样放在那里，因为他不是埃及人。所以当神把他置于一个在当时可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跟财富的人的时候，约瑟内心他反倒担心跟害怕的是，会不会因为这样自己失去了在神里面在天国里面的份。所以也许约瑟向神祷告是说，主啊，求你来 帮助我，赐给我智慧，让我懂得善用我的身份，善用你所赐给我的这一切，让我不要因着你赐给我的这样的身份来侍奉这属肉体的世界。求你保守我，继续的留在你的话语当中，继续的成为属你的子民。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对于那些家境富足的人来说，让我们懂得学习约瑟，我们不要贪恋钱财，我们不要做金钱的和权势的奴隶。虽然今天我们身在埃及，但我们不是埃及人，我们要不断的向神祷告，求神来保守我们，像约瑟一样能时刻的看清这属世的一切终将消亡，唯有天国才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永远的产业。所以当约瑟有着这样信心的时候，有着这样对神信靠的时候，他也必须要跟神的子民在一起。约瑟坚称自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放弃了埃及给他安排的豪华的葬礼，在那里安葬，而是留下一命，他要等待很多年他的骸骨才能由自己后来的子孙安葬在神的应许里。所以因着神的保守跟祝福，他没有因着幼年受到伤害失去生命，也没有因着他在埃及种种的遭遇陷入贫困。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他还是愿意与他的兄弟们、他的家人们来分享他的财富。他为他们在歌山地预备了那样好的预备，成为了神拯救以色列整个所有百姓的他的救赎之道。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来安排约瑟成为了那样富有权势的人，他也懂得把自己的父亲兄弟家人接到歌山来供养他们，来表现他对家人的爱，他也总是乐于为他们的利益去考虑并且付出努力。所以如果神所拯救的子民，我们自己的日子过得清贫，我们会乐意与其他的神的贫穷的子民一起的相处。如果我们过得富裕，我们也会认为自己有能力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而且越是有能力的人，越是会通过各样的善行来与更多的人建立那样的团契和美好的关系。所以约瑟从来不为自己所信的神和自己的族人感到羞愧，他也愿意让自己的骸骨来陪伴他们一起经历所有未来的痛苦，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这些神的百姓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看到在临死之前，约瑟是那样的坚定的、公开的、再一次的展示了自己对于神应许必要实现的信心。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他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他后面对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我们也会像约瑟一样，约瑟相信神的应许必定实现，以色列的百姓也要到达应许之地。我们在今天，我们也相信神的应许必定实现，那就是基督的福音，他要拯救我们到底，他必定要遵守他赐给我们的永约。所以当约瑟说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当他说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我们很难再找到比这样的表达更坚实、更深厚的信心，更能体现约瑟在当时对于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去应许之地的一定要实现的那样的信心。所以信靠神的人有时会像约瑟这样公开为神做见证来表达他们的信靠，也会通过某种形式的服侍来体现他们对神的信心，又或者经历苦难的时候并不会被苦难所打垮，因为他们相信神要赐给他们能应对苦难所需的足够的力量。所以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信心来帮助我们在各样的试炼当中因着信靠主而得胜。如果一个人自称得救的人，他们身上从来没有行为来证明他们的信心，这是值得让我们 要好好审查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真的。如果我们的信心从来没有让我们为神做过见证，从来没有让我们侍奉过他，那可能只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自以为是而已。而这样虚假的信心会毁掉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来自神，也就不会带我们归向神。约瑟自己有信心，有神所赐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自己临终的时候也在鼓励他身边的人他们的信心。所以一个真正被神所拯救的人一定会关心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友，他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可能你刚才看到那一段，我们可能看不到到底约瑟做了什么来鼓励他家人的信心。约瑟留下了自己的骸骨，经过那样的处理可以存放很久，他的骸骨一直被以色列的各个部落保管。所以每当以色列人想起约瑟的遗命，看到他们中间停放着约瑟的骸骨的时候，都会提醒自己他们终有一天要离开埃及，他们终有一天要把约瑟的骸骨带上去。所以有些人可能在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可能做生意，有很多的业务往来，生意兴隆，但即便是这样，他也会因着约瑟的骸骨来提醒自己，等到那个时候这些都要被放弃，因为约瑟的骸骨一定要被抬上去，所以我们不会永远的留在这里。所以这既是提醒也是鼓励，特别是到后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开始，有埃及掌权的开始，各种的刁难折磨以色列百姓的时候，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那样的痛苦向神哀求的时候，他们可能丧失信心，认为自己永远也逃不出埃及的时候，因着约瑟的骸骨，他们仍然还有机会保留那样的信心。他们会想到约瑟在留下遗命的时候，他相信神的应许实现一定要实现，他认为我们能够做到，他留下了那样的信心来相信神终将要带领他的子民走出这为奴之地，来到神的应许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所以当约瑟来跟他身边的人这样说话的时候，可能是他认为自己在当下在那个时候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不断的提醒以色列的百姓要记住他们在这里是客旅，是寄居的。不止如此，还鼓励他们相信当神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被神带领从这为奴之地被领出去，去到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所以正是约瑟他身上这样的信心，这样真正的信心，在不断帮助身边的人，在他们心中，在听到在回想约瑟当时的遗命和这样的做法的时候，神也会在这些人心中撒下那样圣洁的种子，都在他所预备的好土里来带领他们来归荣耀于神。所以当我们能像约瑟一样鼓励他人信心的时候，这也是我们自己里面有信心的一个有力的证明。所以当然约瑟关注的不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们知道他们被拯救同样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约瑟也更加关注神属灵的立约，神所启示的那位救主，那位弥赛亚所要显明的属灵的祝福。所以当约瑟跟他们说的时候，其实也在说我不是埃及人，我是神所拣选的，在神的产业中有份，所以我也会为自己，为我的子孙，为整个家族来等候那位即将到来的弥赛亚，那同样是神更加重要的所赐的应许。虽然在神的安排，神的眷顾之下，他在埃及娶了一名 祭司的女儿，生出了两个孩子，巴拿西跟伊法莲。所以这两个孩子身上其实是有一半埃及的血统，埃及的身份的。甚至我们上次讲了，可能这两个孩子在埃及从小到大得到了非常好的培养，有很好的资源，也有在埃及非常美好的未来。但约瑟明白，如果他葬在埃及，他可能这两个孩子就不得不留下来，要跟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要分离。他这样的做法就像当年雅各要当着他把这两个孩子算在他自己的名下一样，也在跟他的孩子跟家人说，我们要坚定不移的做神的子民，因为我能留给你们的最好的财产不是我在埃及所获得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而是我把神的应许指给你们，我愿意你们在神那里边有永恒的财产。所以他在提醒以法莲的马拿西不要做埃及人，不要顺从世俗，不要在这里安息，也求神让你们信靠他的永约，让整个以色列百姓在没有进入迦南之前不要安息。所以约瑟对他骸骨的安排也体现了他有那样的信心，他愿意等待神的时间，等待那应许的祝福成就的日子。很多按照常人来看，包括我们的家人来看，都希望这个逝者死后能尽快的入土为安，但是因着对于神的信心，约瑟愿意等待，甚至愿意做出让他的子孙们等待安葬他的骸骨的安排。所以我们看到有那样的信心来等待神的旨意成就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情。所以在以赛亚书的28章的第16节，以赛亚书的28章的第16节，所以主耶和华说，如此说，看到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保护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只有是这样的人，甚至自己的骸骨都愿意等待神的时间成就再下葬，才能对于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到来的神所启示的弥赛亚有着那样的盼望和坚定的信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处于各种的匆忙当中，甚至可能对于有些还没得救的人，他们的想法是说今天得救明天就能在天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降临并非一时之间，但是神告诉我们他的日子不会单延。所以对于每一个神所拯救的子民来讲，我们也需要愿意明白，在我们在这地上的尘土中沉睡，我们等待复活的号角响起，而将我们这一生中重大的选择都交托仰望在我们的天上的主和救主手中，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什么时间对我们来说最合适。好，最后约瑟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的对于骸骨的遗命最终在因着神的保守成就了。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摩西特意的带上约瑟的骸骨，在出埃及记的第13章的第19节，出埃及记的13章的第19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约瑟他对于自己骸骨的遗命在摩西的时代才得以实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约瑟的骸骨并不是他们刚刚进入迦南就被立即埋葬了，甚至也不是刚约书亚带着各个部落的百姓跟迦南人那样征战的时候被埋葬，而是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征服的时候，当这些支派被开始划分土地的时候，约瑟的骸骨才被埋在事件的田野上。这段记载在约书亚记的24章的32节，约书亚记24章的32节，约书亚记 32节，这已经到了耶稣亚这个后最后的时候。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埋葬在世间，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世间的父亲哈莫的灵魂所买的那块地里，就做了约瑟祖孙的产业。约瑟的骸骨只等到以色列百姓赢得土地得享安宁的时候，神的应许实现的时候才被埋葬。而因着对神的信靠，约瑟在为自己的骸骨立下遗命的时候，他也得到了神那样美好的祝福。好，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希伯来书的第11章，这里面提到的约瑟是我们每个人的信心的榜样，所以我们也求神能帮助我们，就像约瑟的一生中那样，在我们经历试探的时候，我们懂得来仰望神，我们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而我们也求神也像祝福约瑟一样，在他临终的时候，我们也能从神的永约、神的祝福、神的应许中获得安慰和力量。约瑟今天我们读到的他对于他骸骨的遗命，是因为他相信神会向他自己的子民 守他的约，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去到应许之地所做的。在撒母耳记下的23章的第五节，撒母耳记下23章的第五节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主耶稣本人就是神的永约，他也必要亲自来到每一个属他子民，临死前我们的床边，来带我们回到天家。而当我们思考神的永约的时候，当我们相信他的永约必定实现的时候，当我们里面真的有他所赐给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满怀盼望、满怀信心、满怀生命的死去。我们是从这个世界中我们的肉体的生命逝去，我们将被永恒的生命所充满，我们恩典的生命和荣耀的生命要加在一起，就好像河流入海一样归到天家。所以约瑟对他身边的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这也是神对于将来我们离开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对我们的安慰。约瑟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因为他从神对于他子民的未来的应许中得到了那样的安慰。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为教会当时的状况和教会的未来担忧，但就像约瑟的信心一样，神会带来安慰，神的自己所建立的教会必要有更好的日子。可能我们会一个一个的被接去，但是这些后代们，这些同样信靠神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年轻人们，他们也终将走上神带领他们走向那寻求永生的神的救赎道路。而主耶稣基督他必要成为全地的王，要向万民展现他的救恩，当那些真正信靠他的人得到他的拯救。所以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或许在地上会闭上眼睛，但是我们的心中仍然充满对于主的赞美的歌声。当然对于神的子民来说，还有一个更光明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到来。因为我们不用像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约瑟要往前看，他们还没有经历的时代看，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主耶稣已经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我们有新约的经文，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话语来认识他，来信靠他，所以我们在等待第二次的到来。也许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还没有到来，我们会在他第二次来之前死去，但这同样会让我们欢欣鼓舞，因为我们仍将同享他的荣耀和永生，因为在基督里死的必将被他复活。所以也许那个时候我们能像约瑟一样，对于我们身边那些送别的亲人们说，虽然我现在可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按照神的应许，我将以完全的信心复活，我将被我的父神接回天家，永远的跟他在一起。
在以赛亚书的25章的第九节，以赛亚书的25章的第九节，直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愿我们也能像约瑟那样，我们最后的日子也成为神在我们身上信心的胜利的日子，成为我们生命中为他做最美好见证，我们生命中最荣耀的日子。但是这一切都以我们相信神为前提。如果我们还没有信靠神，我们就没有盼望能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心中带着那样的平安喜乐，带着那样的信心。如果我们现在没有信心，我们也没有指望能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信心。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今天，在自己还有气息的日子就来寻求神。所以我们继续的为我们中间这些寻求神的人他们的灵魂祷告，也求神能像祝福约瑟那样，能赐给他每一个他拣选的人用那样的信心。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得以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能侍奉神，在临终的时候也能像约瑟那样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最后还是以约瑟临终前的这段经文，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作为今天的结束。创世纪的50章的22节，创世纪的50章的22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麻纳西的孙子麻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